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4月19号，星期天，农历是3月27。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哎，你好，请讲。
这样的，一位女佣的先生突然被一张莫名的经济案子请出出事，当时也正好看到其他师兄的分享帖说，家里若出大事，可以直接许愿8000幢小房子。然后呢，这位女师兄当时很着急，也没有智慧，就直接许了8000幢小房子，没有许愿完成时间，并放生1万条鱼。后来放生完成了，小房子念到300幢时，他的先生就没事了。然后再念到400幢间，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至今一共念诵了小房子念诵了550幢左右。
嗯，
这位女师兄虽然每天都在念经，但从此也在给自己念，算下来每天能分给先生的最多也只有3幢。以这样来算，完成8000幢小房子的数量可能要7年。然后这位女师兄很后悔，当时鲁莽愚蠢，一下子取了这么多数量的小房子，也为此事念诵了108遍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自己的鲁莽，并求菩萨多给些时间来完成这些小房子。请问师父，这位女师兄一下子取了这么多的小房子，是不是太多了？应该如何做呢？
当一个人出事的时候，先吹牛啊，这不叫先吹牛啊，你跟菩萨吹牛啊，你没有因果的啊。你这里菩萨因为你这个念许愿许了多少张啊？他
8000张
啊。他你许愿许了8000张，你先生事情解决了，等于先透支给你房子买好了。你说我妈好不要借这么多钱的，你说说要不要还呢？
要还的。
好了，啊，现在你先生事情解决了，啊，这个事情弄好了，你现在后悔了，我不要许那么多，你不许那么多，你怎么会这么快啊？就这么解决了？你叫他去后悔好了，后悔的话，这个事情再复查，马上又牵连进去，就这么简单了。你到底要你到底要花时间，还是要你先生不出事？很简单了，你总是要求一个事情吧？
对对对，
怎么讲啊？你做人不怎么可以做啊？你要为了买这个房子好看，对不对啊？
对。
有什么讲啊？你们做人这么做的，把房子买好了，又说哎呀买好不要借那么多钱的，你肯定要还的嘛。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混食堂来的同学可以吃那个酸辛莲吗？
可以吃。
可以吃的啊，感恩师傅。还有那个同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感恩那个观世音菩萨有饭吃有觉睡还活着，这样可以吗？
再讲一遍，对不起啊。
就是同修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感恩菩萨，今天有觉，有安稳的觉睡，有饭吃，还好好的活着，这样行吗？可以吗？
你觉得要讲你就讲，你觉得你心里明白就不要讲，你跟菩萨讲干嘛？你跟自己讲啊。
哦，好的，
对不对啊？你现在去跟菩萨讲干嘛？你自己知道不就好了？你知道今天有饭吃，有安稳的觉睡。对不对？还活着，你要感恩就好了吗？
对。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A 同修 ，A 和 B 同名同姓 ，A 同修是修的，然后 B 是不修的。A 画的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会不会给 B 的要经者拿走呢？
再讲一遍，听不懂。我最怕你们说什么 A 呀、B 呀什么的。
对不起，师傅，就是 A 和 B 是同名同姓的。A 有在修 ，B 没有修。A 画的小房子给自己邀请者，会不会给 B 的邀请者拿走？
不会的， 下面管得很清楚的，嗯。
啊、
开什么玩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气场的呀。你以为名字一样你就有气场了？你现在起个名字叫比尔盖茨，你看看你是不是比尔盖茨了？
不是。
好了。
弟子，今天问题问完了，感谢师傅。
好了，问完了。好，再见。
再见。
自己记住了，8000张的话，只能求菩萨保佑，慢慢的还，多给些时间，不能减少，一张都不能减少。我警告你，你减少一张，你看看他先生出不出事。好了。
好的，我会告诉你。
前面白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今天很清楚。嗯，
我戴上耳机。
很清楚。
好，那我就问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无上大悲心和无上菩提心是怎么区别，师傅？
无上大悲心和无上菩提心，一个就是没有底的。菩提就是菩萨的心，听得懂吗？他是泛指的，凡是菩萨的这个菩提心，就是完全是菩萨的心啊所生出的心。那么一个无上那个慈悲心呢，那就是单单指一个慈悲方面的，听得懂了吗？
哦，
好了，
明白了。
嗯，
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个小佛台打卷的话是证明菩萨来吗？师傅，这个问题
一样，跟大台佛台一样。
哦，一样。好，谢谢师傅的提醒。
只是小佛台打卷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性，小佛台打卷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菩萨跟他连上了，只是菩萨没有到小佛台来，但是菩萨告诉他，我知道你在念经，我知道你在求。
哦，是不是他和菩萨的心连上了？是这样。
对，这样讲法比较现代化。
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转功德会转成福报呢？师傅，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你再讲一遍。
什么样的情况下，给对方转功德，对方会把功德转成福报？师傅，这个问题。
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如果发心不纯的话，你给他转功德的人呢，发心不纯，或者你的自己的功德本来就有漏。
对。
还有就是接受的人他根本没有学佛修心，就可能转为福德而不能转为功德，明白了吗？
哦哟，明白了。哎呀，是，很有体会，真是。那他转回成福报的话，就是福报就代表他的福禄寿了，是这样吗？师傅，这个问题。
是啊，福禄寿嘛，就是在人间呐、啊，有地位啦，有官啦，有钱啦，有名啦，有利啦，就是这样。用完了，
明白了。
用完了多可惜啦！有灾的来的时候不照样有灾啊？有难的时候不照样有难啊？你如果有功德的话，是帮你避灾消难的呀。
是。那师傅，那有的富人他就容易学佛，但有的富人他就不容易学佛，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什么原因嘛？一个是沉迷于五欲六尘呀，红尘当中不能自拔呀。有的富人他是因为他明心见性，他过去他知道他是做了多少多少善德，他才能得到今天的福报，他至少也是佛缘的呀。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没佛缘呀，那你就永远不会进入自己的菩萨境界的呀，你不了解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梦到，什么样的情况下菩萨会提醒他放生？不是有的人梦到鱼吗？
嗯，
师傅也讲过是代表好事，但是呢，有的是情况下是菩萨提醒他多放生，如何去判别那是你是好事还是需要多放生呢？这个问题。
那很简单了，你一条鱼的话就是好事啊。活的一条鱼，如果你看见刀下鱼啦，看见很多鱼啦，你如果做梦当中你觉得看见一些鱼很可怜，那么就叫你去放生了呀。
明白了，好，原来是这样。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 有个佛友问小孩疝气的问题啊，他说是他说宝宝刚一岁得了疝气，人家邻居说要小孩三岁左右去做手术，他这种疝气病是如何治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师傅，
疝气病是这样的，疝气呢实际上英文叫 hernia， 就是一种小肠气，他呢是很多孩子生出来之后啊狂哭狂哭啊，他气约局局在那里了，他下不去，他然后再哭再哭啊，他这个在那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环啊，一个环，这个环呢他是把这个他把这段肠子啊已经弄到自己环去了，弄到环去呢就是超过了环，因为他的气啊胀啊胀啊胀到后来，很多人生气都会这样的，一用力气他泼一下子他的肠子就掉出这个环当中了，然后呢一般男士呢就掉到他的睾丸里面去了，小孩子啊，
嗯嗯，
那么就所以人家就说你这个睾丸呢就特别大，因为是肠子掉下去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呢你在小的时候呢他可以吃一些啊这个金合这个菊合丸，就是可以提气，可以把这个疝气可以提上去，吃上去也有啊，如果是小孩子暂息性的把它揉一下让它推上去也可以，但是不能再让它哭啊，这个因为小孩子还在长嘛啊，如果你到大了你如果掉下来了你就必须要动手术了，他帮你这个地方啊一个这个小环的地方帮你缝合，让你这个小肠子啊下不去，明白吗？是这样的。
哦，明白。
像这种病的小孩子没关系，长身体的时候可能还会长。
嗯，
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那通过念经呢？这个问题，求菩萨给他治一治也可以吗？师傅，这个问题。
可以的，通过念经的话呢，他就孩子要懂了，不能哭啊，不能用气啊，叫啊，这种孩子因为不懂嘛，那么。菩萨保佑他，给他点智慧了，他叫他开心一点了。爸爸妈妈们经常把他两个腿啊后面放个被子垫高，听得懂吗？垫高
啊，听得懂了，听得懂。
这样的话呢，就不要让他回流，等到孩子再长身体，一天天长，他这个环会越接越小的，明白了吗？等到他稍微大一点，他这个肠子就出不来了，出不来的话呢，你就等于把疝气就是得以救活了。另外呢吃点菊合丸呢能够通通气啊，能够通气啊，因为人生气的时候实际上非常他需要出气的啦，出气有好几种方法，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要么就是走下风，对不对啊，要么就是你啊自己啊把嘴巴里吐气，还有么打嗝，有的人呢就啊就是讲话唱歌，实际上都叫出气，明白了吗？笑
哦
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有的人吃荤吃了多少年，他现在开始便秘了。那现在这种情况如何要做比较方便？
肠子坏掉了，肠子已经坏掉了。多少年，几十年吃荤的，吃到后来嘛，晚年嘛，必定肠子烂掉了呀。你想想看，便秘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吃过的荤的东西，你想想看，现在的肉，死肉跟活肉可以长在一起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过吗？没讲过啊。
讲过吧。
就是我说不是动手术，人家用羊肠线，现在根本不要拆线的，把你羊肠线补上去之后，它的死肉跟活肉就长在一起了。那你吃下去的死肉，你吃在肠子里，你一便秘，它就接在肠子里，接在肠子里之后，这个死肉就会发霉，这死肉就会烂，然后呢，烂呢就影响到你活的肉，肠子里的肉。那么接在肠子里，那么慢慢这个一烂的话就变成结肠癌了呀，结肠癌就这么接出来的呀。
那师傅，那你现在人家开始吃素学佛修行念经了，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吗？
如果很严重了只能动手术。
啊，不严重的话呢？
不严重的话他现在拼命吃素，那么就要靠菩萨晚上看看能不能给他加持一下。给他手啊，如果你因为很多病啊，菩萨过去菩萨经常来的，因为过去的人纯洁啊，不像现在的人这么烦啊，讨厌的，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他很纯洁的话，
对对对对，
很简单啦、啊、很多过去很多的人，你一做梦 对不对啊？啊，
嗯、
你比方说一做梦晚上看见一个佛手来了，啊，在他这个地方安一下，哎，早上起来好了，这就是菩萨来了呀。那问题他有没有这福气啊？问题他有没有过去修行有过这么大的愿力呀、啊？对不对啊？
那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全部都是的。
就是哪怕一个穿黑西服的来也很好啊。
就是啊，那个穿西服的，这手这个脚挺勤快的，经常乱跑。嗯，
明白明白了。那他需要吃什么中成药呢？如果是便秘的话，吃中成药哪个比较好呢？师傅？
便秘的话，最好就是还是吃那个消化助消化的药，像香砂啦，还有呢就是脾胃啦，脾胃这种药，我觉得像这种。像这种那个叫健脾丸也挺好的，嗯，
啊，健脾丸，
嗯，
好，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那个用功德去化解冤结和用那个小房子去化解冤结，效果一样吗？师傅，这个问题您开示一下。
用功德化解什么？
冤结。
啊，用功德化解，还有小房子化解
和用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去化解冤结，这个效果一样吗？有区别吗？师傅，
都是一个方法吧。举个简单例子，用我问你一句话，当你腿扭伤的时候，贴膏药来防止它，让它好，还是打金针好啊？两个都有用的呀。
哦，都要用
啊，都要用啊。
哦，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上次不是师傅讲了那个吉祥卧很好吗？嗯，有佛友问说，如果人往生了或者往生的时候把他的姿势摆成吉祥卧，会不会对他有帮助呢？师傅，这个问题。
往生的话呢，实际上呢，不要去动他了。
哎、对对对对、
他的魂魄一动，他会有感觉的，不是太好。因为他睡在那里不吉祥卧，他如果魂魄上去也可以的，不一定就是说吉祥卧，只是说你一个长期的习惯，当然长期的习惯，睡觉的习惯，然后到走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的话，你当然就比较庄严了，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一般的人们，
一
般什么双腿双手怎么一插躺在那里，你说怎么到天上去啊？明白了吗？嗯，
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个问题，有的佛友问，为了更好的学习白话佛法，加深记忆，在诵读完一篇白话佛法，在本篇白话佛法找出重点，以填空题的形式发到群里，让大家记填写，就是去做，这种学习形式可以吗？师傅，这种问题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啊，太好了，师傅。
这种对对，只要众善一定奉行，对不对啊？
对，
本地你不能，
对对对，
你出这种点子的人不能功高我慢。我某某某写的这个卷子，我某某某怎么怎么，你自己的观点噼里啪啦往人家这里讲，你这个人肯定出偏差了。
对对对，
你师傅还在的，你师傅还活着，你为什么不听师傅的？就这么简单。
是是是是是。
啊，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人，我就说，人有个佛友说，哎呀，你不用东听西听啊，你师傅讲的就够你听的了。
啊，对呀、啊，这句话嘛，
师傅讲了多少？
对呀、啊，讲了多少啊？还在讲呢，你还自己东听听西听听的，你不跟，这就不是一门精进了呀。嗯，
是，真是师傅，你讲的这么多，哎，真的你听都听不完，你够你听的了，啊、真是够你学一辈子一辈子了。
对呀、啊。就像很多人，你学医生，你外科已经够你学的了，你还要一会儿内科啊、小儿科啊，这个癌症、心脏科，你什么都要会，不可能的。
对，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那个牙周炎一般是业障病、灵性病还是肉体病呢？师傅这个问题。
都有，都有。讲话讲的不如理不如法，牙周病也会有。
哦，有啊。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吃辣的吃的太多了，啊，血液里面太热了，它也会有牙周病，啊，所以医生啊，所以牙医永远搞不清楚，他中国人呢牙一痛呢，哎，吃点牛黄了，吃点什么呢？他说消了， 你去看牙医，他说没有办法的，这吃药怎么行啊？来来来，拔掉，来来来，补一补，怎么样？他是总是从你牙齿这个地方着手，他帮你，因为你找的是牙医嘛，他当然是牙齿这方面着手的呀，对不对呀？你说他错，他也没错呀。但是你要是很多的人牙齿一辈子不痛，他吃什么？他吃点辣了，他就吃几个穿心莲。他一次吃了非常啊这个辛辣的东西了，或者怎么样了，他火气大了，他又吃几颗穿心莲，他就永远保持一种阴阳平衡，他牙齿就永远不肿了，真的是这样啊。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一般牙疼的时候念什么经比较好呢？您推荐一下师傅。
牙疼啊，准提神咒。
好，那就准提菩萨帮。
准提菩萨心想事成，你牙痛得很厉害，他帮你一弄牙不痛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拿点盐水，拿点盐水温在那里特别好，明白吗？
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如果家里上香菩萨来的话，家里的山水画就会有能量。请问师傅，如果是复式楼，就是分楼上楼下的那种，那楼上的楼上供着佛台，楼下的山水画会有能量吗？师傅这个问题。
你说什么？
师傅，我说师傅开示过，如果家里上香菩萨来的话，家里山水画就会有能量。请问师傅，如果是复式楼，就是分楼上楼下的那种，如果楼上供佛台，楼下的山水画会有能量吗？师傅，
会。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师傅在你边上办公，你没看见我，你开心吗？
开心啊，开心。
好了，有能量不啦？
能量，是。
好了，我就简单几个解释，你只要拜佛，你哪怕在他边上。楼上楼下你全部都会佛光普照的呀。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还有啊，复式楼的房子如果楼上供佛台点着油灯，楼下可以洗澡吗？师傅这个问题我有问。
油灯最好灭掉之后才能洗澡。
好，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
你如果油灯不灭掉的话，你不会，这个油灯一定要灭了之后才行啊！你否则洗澡的话，你就不是太尊敬了，因为油灯再次把菩萨请来了。
明白了，明白了。好，下一个问题，师傅您开始脱离三界才是真正的解脱，实行是道场，修到后来，连你想修到哪里去都要放下，修到最后，连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欲望都不能有，这个就叫境界高，因为修到后来无我了，你求就有欲望，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随缘去的，而不是我一定要去，到后来也会执着的。我们做好事不要去想，做好事而且做出来的就是好事。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境界问题。
这个境界问题比较高了，就是说做了好事不讲自己做好事，有了这个意念可以把它进入你的80田中、90田中和90田中的阿摩罗氏的佛性呢契合在一起，这里边呢就有一个讲究了。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做好事不留名好，还是做好事留名好？
啊，不留名好。
好，你做好事是想让人家知道好，还是不想让人家知道好？
不知道好。
好，当人家不知道是谁做好事，知道了之后，人家是不是会对他特别好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会对他人格表示尊重啊？
对对对，
好了，
是的，
这就是菩萨的境界，也就是说菩萨救人，他不为自己，他为众生，他心中没有我相，不是我今天来救你，是你们本来就很好的孩子，我今天帮过你就像没帮过一样，我做过好事我救过你的就像没救过一样，这就叫无相，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那师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有时候去，就是佛有去渡人，就怕背业。那如果你无我了，那你还背业吗？
我就是在这个理论就是成立的呀。你说，你今天 你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啊？那你说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背业，因为你有我，有我像在，你肯定背了吧？
嗯，对。
那么你如果说你没我了，你说你不背，我问你，你会没我吗？
嗯，那修到无我的境界不就不
背了吗？你说你修得到无我吗？
哦，修不到，修不到。
你这个无我的境界，你比方说你只能在一天当中保证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你比方说你在度他的时候，
对对对，
两个小时时间你无我，你就知道帮助他。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刚刚度他度成功，我多开心啊！好了，两个我了，接下来他的业障就来找你了。
哎，明白了，明白了。
你要无我可以啊，你要保持一辈子无我，一世无我，或者24小时，或者一个歇业，一个年都不要有我，那你才叫菩萨。那你们今天度人不是也在做菩萨？只是一个小时菩萨，两个小时菩萨，并不代表你们已经是菩萨了呀。听懂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哎，师傅，我最后做一个分享，您的法身开示，我觉得讲的太好了，秘书处也找您验证了，我读一读，师傅您法身开示的，他说，你们这些孩子要跟着师傅修，超出凡尘，明心见性，现在天时短，报应快，菩萨们也很着急，不要求人天福报，求自己心中的佛性，对不对呀？好好做功德，跟着师傅回去。好好修吧，孩子们，师父也很着急，师父看着你们天天为这个求，为那个求，要多为众生求，解脱凡尘境界，超出人间思维来，对不对呀？师父爱你们这些孩子，好好修吧。把师父分享完了。
嗯，是啊，师父就这样啊，着急啊，希望在我身边的孩子永远跟我在一起啊，永远在一起，不可能在人间永远在一起啊，只有在天上永远在一起啊，天上那是永远永远永远的呀，明白了吗？人间是无常的。
师傅，这里你说的一句话，师傅看着你们天天为这个求那个求，要多为众生求。哎，你开始几句吧，师傅。
就是说你整天为自己求啦，那当然了，你为自己求的话，就是我相重一点呀。
对对，
对不对呀？你如果能够经常为别人求的话，
对对，
你的我相就不重了呀。
哦，就破除我想了
啊！你比方说，你哪怕在开始一步步开始求，对不对啊？一步步开始求，你先替自己的家里人求，那你至少也在破除我相吧？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明白了
啊！
对对对对对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师傅鲁金红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好，师傅，问完了，各方面的业障他自己背。
好，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哎，请讲，请讲，嗯。
哦，对不起，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也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嗯，请讲。
就是现在很多佛友在用远程修佛台的方式助念，并且到处倡导大家这样做，请师父开示一下。因为最近师父也开示过，如果远程上新香给观音堂的话，自己不好的气场或者家里不好的气场还会影响佛台。请问师父，如果远程设佛台助念，助念的人气场不好，是否会影响到设佛台的气场？
会啊。
哦，
当然会了。你要是找几个不好的人帮你助念，你说你会不影响你的气场的？
哦，是的。那怎么样判断气场是不是自己的气场是不是好的？
那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呀。你不知道这个人好人坏人的、
哦、
你平时跟他交往当中，这个人自私吗？这个人是好人吗、
哦、
这个人不愿意帮助别人呢？
嗯，对，
对不对啊？
哦，是的
啊，就是这样。
感恩师傅再开始。还有就想问一下，平炉是必须要用专门的平炉器吗？还是说可以用一个干净的勺子？
你有平炉器是最尊敬的呀，干净勺子你是人吃饭的呀，你给菩萨去平炉啊，你说尊敬不啦、
嗯？不尊敬。
好了，那我举个拉下一级别给你讲好不啦？
哦。
那你吃饭的时候，对不对啊？那这个不给你调羹。
嗯。
你家里养个狗的，专门有一个给狗喂食的那个调羹，洗洗干净给你啊。
啊，这个不好。
好了，还不懂啊？
明白了。嗯，感恩师傅。还有就同修梦见自己放生时钱不够，另一个师兄帮忙垫付了1047元，就想请师傅解梦。
再讲一遍。
对不起师傅，就是同修梦见自己放生的时候钱不够，另外一个师兄帮忙垫付了1047元。
那就是帮他帮人家背了呀，背业了。嗯。
哦，背业了。好的。
嗯。
感恩师傅。就是同修是制作皮包的裁缝，他能够一边剪裁皮，就是那个皮一边念经吗？
可以的。
哦，好的。
他念经的话，他要念先念几遍往生咒。
哦，哦，对，又是皮的，
对不对呀？啊，
对，
剪皮总是不是太好的呀？
是的。嗯，感恩师傅。还有师兄说供果可以不洗，擦一擦就供奉上，这样水果放的时间更长。想问这是如理如法吗？
什么意思啊？这对不起啊？
就对不起，就是他不想用水去洗这个供果，就擦一擦去供，因为这样可以放的时间更长一些。
嗯。
那这样如理如法吧。
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的。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梦到有大米。就是没有做饭的锅，看到一堆不合适的锅，别人说这锅都是大家的，从里面拿了一个小平锅给他，他还是觉得不合适用来做饭，请师傅解梦。
嗯，再讲一遍好吗？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就是同修梦到大米，但是没有做饭的锅，看到有一堆锅都不合适，别人说这个锅都是大家的，就拿了一个小平锅给他。
啊，不合群。不合群。
哦，不合群。
在那个学佛学法当中跟大家不合群啊。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之前许愿每月拿出工资的1/10做功德，现在家里经济不好，他就想问孝敬公婆给老人看病的钱能算在里面吗？
可以算在里面的呀。嗯。
哦，好的，感恩。
你这个孝顺本来就是件好事情。
对，对的，感恩师傅。然后还有就是单穿一件上衣或裤子，或者穿一整套有什么讲究吗？
单穿一件上衣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如果迷彩服就穿一件上衣，或者只穿迷彩服的裤子，和穿一整套迷彩服有没有什么区别？
都有区别的呀。
哦。
啊，他这个因为他本身迷彩服它是一种这个部队里用的东西啊。你要每个国家的军队他都用迷彩服的呀，对不对呀？啊，你如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老穿着迷彩服干嘛啦？明白了吗？
是的。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就是想问，家里有两道大门，一道木门，一道防盗门。木门是往里面开的，另外一扇的防盗门是往外面开的。他就想问，可以把木门往左开，防盗门往右开吗？
一个往里开呀。
对，一个是往外的，就是可以这样吗？
不大好，嗯，
不好。
因为牢房的门都是这样的，一边左一边右。
哦，那门就是要往哪个方向开比较好？
门嘛，最好嘛，方向嘛就是往外呀。你比方说，你外面的防盗门是往外开。
对。
那么，比方说有陌生人来了，对不对呀？啊，你要把他进来的之前，你是往外推的嘛？
对，
那么这个如果他是你应该进来的人，那你就往里边开，把他迎进来。
哦，
明白了吗？
哦，
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人家一扇门的话，一个小偷来了敲敲门，你把门往外开的话，你他一拉住门，你拉都拉不回来了。
哦，对的。
你如果里边开的话，他要进来，你可以把门从里边往外推的呀。
对，这个就方便很多
啊。
哦，
你发现不对了，你赶快把门从里边往外推呀，就把它管弄在外面了呀，
锁住了。
如果你把门往外推，他要进来，接下来他拉住门，他就进来了，你门都拿不到了。
对的对，原来是这样。好，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发现戴着耳塞念经效果很好，可以更专心，他想问可以戴着耳塞给菩萨上香拜菩萨吗？
这是修得不好的人啊。
哦，
修得不好的人自己怕影响，他可以戴的呀。
哦，好的。
他怕影响他自己的眼耳鼻舌生意啊。可以做，但是一般的你说哪有一个人戴耳塞的啦？
哦，对。
你就举个简单例子，因为你没有，你这个人没有定力，所以你只能戴。如果有定力的人，这边上有人做什么事情，管你什么事啊？没定力呀、啊
哦，
对不对啊？嗯，
对的。嗯，感恩师傅。嗯，还有同修的门牙上面的牙床上又冒出来一颗牙，这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啊，虎牙，嗯。
哦，
是有前途的、哦、这种人有前途，但是必须拔掉。
哦，
这种人很有个性的。
有虎牙就是有个性
啊，脾气倔得不得了。女孩子的话，这个女孩子像男人一样的。
哦，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还有就是同修的房子是奶黄色的墙，红色的瓦，就想问窗户是什么颜色比较好呢？因为市场上只有黑色、深灰、棕色和白色。
窗户当然白色了。
哦，白色的。
白色比较明亮呀，它是属于那种阳光之色呀。
哦，阳
啊，你说弄一个黑色的像什么地下室啊？
对。
啊。
嗯，好，感恩师傅。嗯，还有同修的先生的第三者怀孕了，同修担心如果不和先生离婚，那么第三者可能就会把孩子打掉，但是如果对方把孩子打掉了，同修会有业障吗？
要打掉他自己打，也不会为因为同修的问题来打，他不想打掉他照样留着都可以。
那同修哦，那就是同修就是不要去管。
哎，你管他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嗯、
你、
哦、对，
你去叫他打不打、啊、讲老实话，像现在他现在已经跟外面这个女人有这样的关系的话，打不打是他们自己两个人商量的事情了。
哦，对、
他管不了的，人家是根本不听你的，听你人家还跑到外面去了。
对，
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好了。
嗯，感恩师傅。还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用打卷的香作为头像？
打卷的作为什么？
作为头像，就是像微信啊那些，就是有一个头像嘛。然后先做头像。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哦，尊敬。
啊，不要不要，不好，你还不如放个菩萨像呢。但是菩萨像被人家用了不好的话，也是不尊敬。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朵莲花呀。
对。
啊、
嗯，很多同修是用莲花做。
莲花最好了，莲花有千姿百态的呀，你不一定跟人家一样呀。嗯。
嗯，对，感恩师傅再开始。还有同修梦到去放生的地方是圆形的水池，放生的不是鱼，但是是黄瓜，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啊，去放生是不是啦？最后放到后来变黄瓜了是不是啦？
对。
哦，那就是他放生不成功呀。
哦，放生不成功。
啊、嗯。你想想看，放下去的都是黄瓜，不是鱼的话，能成功不啦？鱼跑哪去了、啊？
对，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想问一下，荔枝可以供奉吗？
荔枝可以的呀，但是荔枝很容易坏的，所以不要，尽量不要供。你供在菩萨这里，两三天坏了，说流水啦，酸的味道都出来了。嗯。
哦，对。
你不常换的话，你不要供这些。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家的小佛台在大佛台的对面，同修先给两个佛台上香后在小佛台念经，但这样的话是背对着大佛台的，这样可以吗？
背对着大佛台，小佛台、
就是、
这可以，小佛台是随便的，随缘的。
哦，好的。
小佛台是最随缘的，因为菩萨不来，只是菩萨这个中转站，菩萨通过这个中转站可以看到你，看到你的心，可以看到你念经的质量啦，各方面来帮助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同修和老公常年在大货车上工作生活，没有固定的住处，他问可以在车上烧小房子吗？
嗯，这倒是新问题。嗯，你这样啊， 你放在车上，你也不能一边开一边烧小房子，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最好、最好要看一看有点人气的地方。就是比方说住在酒店呐、或者酒店边上你停一停这比较有人气。你到了荒郊野岭上你去停下来你这一烧你这话孤魂野鬼都来了。鬼比人多你不知道啊。
对。
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家的13岁的孩子早恋了。同修根据师父之前的开示给孩子念解结咒、心经、大吉祥天女咒，求菩萨保佑孩子感情运好一点，不要误入歧途影响学业。但后来发现孩子现在又开始喜欢另外一个男生，就想问还能给这个早恋的孩子念大吉祥天女咒吗？
为什么要念大吉祥天女咒啊？
可能是以前有开示过大吉祥天女咒可以保佑去掉邪淫那些。
不是的
、
这增加缘分呀。念错经了呀。
对，他会给帮孩子念了念出更多缘分
啊，神经啊。
好的。
还有一个女孩子13岁就会换男人了，哎呦，坏料一个了。爸爸妈妈这个自己要好好忏悔了。爸爸妈妈、这种孩子这种素质的话跟爸爸妈妈教育完全有关系的。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舟好几次梦到打乒乓球，有梦到和同学和女儿，还有几次和陌生人打乒乓球，请师父解梦。
和陌生人打乒乓球吧。
对。都和各种各样的打。
对啊，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乒乓球，那本身这就是说明他在外面他认识不认识的人，应该
他有梦到认识的同学女儿，一个就是梦到和陌生人打。
那要当心。梦到熟悉的人没关系，梦到不熟悉的人就有妖精者混在里面了。
打乒乓球。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很多人开什么同学会啦，开 party 啦，大家来一起照张相，过去的同学一张相一照怎么多出个人呢？
对，是有这个事情。
太多了，明白了吗？就鬼呀，凑热闹呀。
我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师父开始过人的名字最好是三个字的，那如果给公司取名字是两个字好还是三个字好？
字主要是这个要这个格，这个字的格局要好，字的笔画成吉祥数，它有讲究的，不是三个两个的问题，有的两个也很好，一个也很好，听得懂吗？有的呢多了也好，明白了吗？
就是看笔画比较重要。
对，主要是看它的阴阳调和呀，笔画呀，并不在于字多字少啊。你要是说字多就好的话，那一长串的字人家都跟你都搞也搞不清楚了。
对，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梦到有一条鱼。
你不能问太长了，人家打不进来了。你不能这样的，你们这样以后整个一小时卷交给你们了。
对不起师父，那我今天就问到这里。
好吧。
感恩师父。
自己要当心啊，你们问的长的人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啊，15分钟啊，要控制好，否则人家都很多人都写信来告诉我们说不要给他们问这么长时间，明白吗？
对不起师父。
好，那就这样。
我就问到这里。感恩师父。
再见再见。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父好。
来。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师父，麻烦给帮同修解几个梦。同修记得业障自己背。然后师父背。第一个梦就是有位同修，他投资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并兼职做财务。然后这家公司因为2年没有销售，然后这位同修竟然就离开，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做财务。然后，但是离开之后，之前的那公司又可以售卖汽车了。然后同修就想回去上班，但是不知道该不该回去，然后就问了菩萨。然后晚上做梦，就梦到这位不知道谁带这位同修到仙境一般的山上去旅游，很多人，但是很多人都不认识。然后越往上山上走越美丽，有一些不好的障碍物半路就被清理掉了。然后同修梦里觉得很开心，最后到了上面， 然后请问师傅，这个梦跟他选择工作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呀。
就是简单一些，毕竟是还是让他回去上班对吧？
很简单了，他应该争取回去呀。讲讲好话嘛，好了，要什么臭面子了？那家后来去这家公司嘛，肯定不如前面一家公司好呀。他自己创办的，他当然有基础啊。他又在里边管财务，而且他要拨开迷雾见青天呀。
明白。
要什么面子啊？很多人哎呦，我出来了，不能回去。你要记住了，你这个面子放下之后，你说不定阳光普照呢。
啊，对的。
哎。还有面子啦，跟人家说对不起啊，上次这个出来也不是我的意思，我也没办法，因为希望有一份工作了，我因为各方面的外环境的影响了，所以造成了我这次的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我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呀。
啊，好的。
嗯。
啊，谢谢师傅开始记得会转告他的。
啊。
然后第二个梦就是同修做这个梦去上厕所，然后这个公共厕所比较大，是老式的那种水槽式上的厕所。然后他刚准备上厕所，然后从裤子后面口袋想拿一个草纸，但是随手就把夹在口袋里的一张50元的硬币抽出来，然后掉进那个水槽里面了。后来他觉得就是可能手上那个身上带的纸不够，然后就不准备上来，然后就准备走了。然后当时同修又发现裤子口袋里面有另外一个版本的50元人民币和一张10元人民币。然后请问师傅开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当心嘛，他赚的钱不够干净啊。
哦，是
啊，人家给他的钱不干净啊，他会有业的。
哦，明白。
嗯，
那是不是要让他忏悔啊？
肯定的，礼佛至少13遍。
好的，这次会转告这位同学的，感恩师傅开始。
嗯。
然后还有一个梦请师傅解一下，就是有一位同修，就是其他同修梦到这位同修帮助他从右边后脑勺里拿出一根就是像钉子一样的东西，还有就是像那种牙科医生用的那种就是医疗器械那种爪子，然后这位同修最近也是就是脑就是两边一直会头痛，然后尤其是人多气场杂的时候，然后请问师傅这个梦是跟这个他的这个症状有关系吗？
有关系，身上长东西了，还要治疗，就说明他有烦恼啊。
有烦恼。
哎，
好，
有烦恼，而且要需要治疗，不容易的。
哦，明白。那是会不会是被下降头了？
下杠头啊？
对的，下杠头。
会的，有可能。
哦，好的，
有可能。
那让他多念小房子跟消灾吉祥神咒。
对呀。
好的，明白。感谢。
一定要多念，不念不行的。
嗯，明白。
好
吧。
嗯，
好的。然后最后请师傅解一个梦，然后是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是做梦口渴，想下楼去找水，但是楼梯当中有一个缸上面有一个瓶挡住了同修下楼，然后同修的妈妈和弟弟在一楼。同修让他的弟弟拿开有楼梯的中间的那个缸和瓶子，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拿开什么缸和瓶子啊？
啊，对的，就是挡在楼梯当中的那个缸和瓶子。
嗯，那不好呀，
就是有阻碍。
阻碍呀，缸和瓶子嘛，肯定是阻碍呀。啊，要当心了。
好的，明白，感恩师傅。
嗯。
然后再请你开始几个现实当中的问题。然后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提供了自己孩子几个学佛领验案例，然后请同修帮忙整理成文章打故事出去。但是这位同修在文章的开头加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能种下菩提种子，精进学佛，直至成佛。请问这句话会不会让那个孩子悲业？
他的愿力很好，他用不着写在上面的呀。
嗯，
人家如果有佛缘的人家看了，人家就自己修了。没有佛缘的人，你写的这句，人家觉得你很假呀。
啊，明白。
你有什么意思啦？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师父教育你们的后面，我从来没说啊，让你们看到之后会什么离苦得乐啦，什么，人家会觉得你假的。菩萨是以真 为，所以为什么叫真佛真佛啦？菩萨是真佛呀，对不对呀？你不能有一种意识当中的东西写出来，你意识当中自己理解，那是最好的事情呀。
对对，要让他自己发。
你比方说你要开窍的话，有智慧的人他自己会开窍。哎呀，你跟人家在解说的时候，你怎么还想不通啊？我真的难过死了，我真的慈悲心大发，我现在不救你，我真的很难过。怎么你说让人家不鸡皮疙瘩起来了？无缘众生啊，缘分还没到啊，你哭也没用啊，你救不了他的。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你对他好，他不理解的，他想不通，他就想不通了，他有业障就有业障了，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啊，你说哪个人你完全能讲得通的了？讲不通的呀。好了。
是的，还是要靠自己。对。
对呀、啊，根基呀、啊，佛缘呐、啊嗯，缘分呐、啊，都是这样的呀。啊。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然后师父想问一下，就是有些同学在睡梦中会知道很多事情。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神通啊？这个我说你
在什么，在睡梦当中是吧？
对，在做梦的时候会知道很多事情
啊。这个很清楚了，宿命通呀，当然神通了。他能知道他的未来，他能知道他的过去，这就宿命通呀。
哦，
他当然知道啊。很多人一做梦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对不对啊？哦哟，曾经做过宰相了，醒过来一看也不是宰相啊，是一看一个打工仔更痛苦，还是不做得好。
好，今天师父开始。然后师父还有个同学说有个问题，就是他网上请了一种大香是檀香粉做的，大概有十几厘米长，像这种檀香粉做的大香可以用吗？
用是可以用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大一根，十几米，房梁啊？
对。
你说十几米插在香炉里，插哪个香炉啊？
嗯。
你只能吊起来烧了。这种都是哗众取宠的事情。香檀香在你心中，佛香也是在你心中，心中有佛的话，自然就檀香就到了。对不对？你能把菩萨都请在你的心中道场里，你什么香不能解决啊？对不对啊？
对的，明白。
啊，好了。
啊，谢谢师父开始。然后啊，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想请示，想请师父开始一下，就是有些初一十五或者是我国家圣诞中大日子，晚上上香的时候能不能烧那个寄存礼佛来忏悔文？
晚上烧什么？对不起。
就是。啊，晚上上给菩萨上香的时候，能不能烧那个寄存礼佛？
可以的。
有时候白天可能还也可以的，是吧？
可以的，
就是大日子。
啊，大日子都可以的。晚上，因为大日子主要是菩萨一直在啊。
对的，对的，因为有时候白天可能上班没有时间，来不及弄。
嗯。
啊，好，感恩师父。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感恩师父慈悲。
好好好。
师父请保重身体，弟子很想师。
好，谢谢谢谢。乖一点，坚持念经。好吗？
明白，感恩师父。然后师父能不能加持弟子一下？就是弟子有时候念经念得很慢，然后就效率很，希望我能念得快一点，能够让我更好、更快的完成宵夜。
你很好，你们记住了，学佛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少接触不好的人，少听别人讲，你的自信心就在。你东听听西听听的话，尤其是你觉得这个满口呱呱呱呱呱呱嘴巴乱讲的。啊，这种人自己嘛学不好，还要讲东讲西，还要觉得自己讲得很好，这种人少接触，接触之后你会退转的。
明白
了吗？
明白。
好了，些中年妇女，老年纪嘛很大，佛嘛没学好，嘴巴嘛呱呱呱呱呱呱这么讲，像家庭妇女一样的，你说他的嘴巴里能讲出真理出来啊？
是的。
你如果被他这种讲话就能够迷惑，你一定颠倒的呀，对不对呀？
对，
好了。
对的，对的。
好了。
不过紧急师父开始的感恩师父。
好，啊，再见。
那师父就讲啊，好，再见，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哇，哦，感恩师父。
啊。
太突然了。师傅好，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多么个人业障个人背。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到有一条鱼腾空悬在佛台观世音菩萨面前一动不动，不知道死活。现实生活中做梦人经常梦到帮别人放生，请师傅解梦。
经常帮别人放生，那个鱼是不知道活也不要死，那么在菩萨边上是吧？
对，他是看到他腾空在佛台的观世音菩萨面前。
哦，那很好，
一动不动。
那很好。
嗯，很好。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鱼了。
哦，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家的佛台比较小，他就用供杯的托盘紧紧的贴着佛像框，用来顶住相框，然后保证相框不要倒下来。换水的时候托盘不动，请问把托盘做这样，就是用这样的那个用处，这样如理如法吗？
什么托盘呢？
就是我们供那个水杯下面有个托盘，他把这个托盘就是贴着那个相框，然后用来顶住这个佛像，不让佛像倒下来。
啊，这可以的。
啊，这样可以的。
拿一个那个粘胶把像粘下来就好了。
啊，
傻
的
嘞。
好的。好，感恩师傅。之前师傅开示说，在飞机上念礼佛大忏悔文，最后不便站起来行礼，可以双手合十，在额头上点三下，算是磕头。请问如果家中没有佛台，礼佛大忏悔文中每次念到需要磕头的地方，就是这样做也可以吗？
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好，感恩师傅。同修梦到不信佛的爸爸帮他烧小房子，但是不是用打火机，而是用香烟来点这个小房子，好像还有一些小房子同修还没有点上红点，爸爸就给烧了。
做梦是吧？
对，是做梦。
他爸爸念经不念经啊？
不念经，不信佛
啊。那他爸爸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意念偏差。意念偏差。
意念偏差。好，感恩师傅。还是一个梦境，同修梦到把内衣、把内裤和晾衣架一起吊在窗外面的竹子树下面了。现实生活中正在忏悔他这个邪淫的业障，请问就这是宵夜了，还是说要继续去？
正在宵夜。
正在宵夜。
就是把自己的邪淫的这个东西放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这样。
曝光于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惩罚，他正在受报，受报是件好事情。
好好，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3岁3个月的孩子总是对吃的东西不珍惜，喜欢浪费，他即使不吃这个东西也是经常拿着玩，然后扔的到处都是。同修就让他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就是在没有上香的情况下，就是对菩萨说，菩萨妈妈，我错了，我不该浪费食物，我以后再也不浪费食物了。这样说是如理如法的吗？
如理如法。
因为这个小
如
理如法。
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虽然小，做错事情从小忏悔，菩萨不会记的。
不会计较。
地府和那个天官是不会记的。他地府到天官，他一般的，你这个在自己的智商啊世界观还没形成之前，他一般都是比较看清的。就是在你自己。我们说魂魄齐的时候，你做错的任何事情他全部帮你记了。
感恩师傅。就像他这种情况，因为小孩小嘛，然后父母就很担心说他脑子里没有这个意识，不知道这些粮食可能以后还会浪费，这样不算是他违愿或者说犯错，这样
以后发现再叫他忏悔，就这样。
再发现再忏悔。
没事的，没事的。
好，感恩师傅。然后接下来还是一个梦境，同修梦到佛台旁边的窗帘是红布，烧香的时候窗帘飘起来，被香烧了好几个洞，也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窗帘飘起来把香给灭了，同修几次就是发现后都赶紧去灭。现实生活中呢，佛台边上的窗帘它不是红布，但是香筒和上香用的小工具放在窗台边上，会不会是这个有关系？
提示梦，要当心着火的。很多人着火之前都做到这种梦，就是不当回事呀。
好，感恩师傅。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同修，也是个梦境，他梦到问师傅他的业障比例有多少，是不是很高，然后师傅笑了笑点点头说有94%。请师傅解梦。
是啊，师父在梦中讲的一定是真的，很厉害，他的业障很高，嗯。
哦，业障很高，好。
说他94%，实际上就是一个比例呀、啊，也就是说，比方说，师父平时跟你们说是30%到40%、50%，以50%为评分的，那么他到这90几的话，那至少他的比例是40几了，嗯。
嗯，
我平时给你们20几，是以50%为评分的，明白了吗？
哦，
嗯，
明白，
嗯，
明白，感恩师傅。然后还接下来还是一个梦，
快点了，小丫头，没时间了。
对不起，师傅，就两个问题。嗯，同修梦到上面的门牙有一颗是黄的，刷都刷不掉，请问这个梦是说有业障吗？还是说长？
信口雌黄啊！
信口雌黄，
嘴巴乱讲话了，这个太绝了，这个菩萨给他的梦太绝了。
好，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今天上香穿的叫红棉衣，不知道怎么烧的，就剩下前面一点就是衣领了，没有看到烧的过程，意念在想穿什么衣服呢？
就烧了只有衣领了是吧？
对，就是平时上香会经常穿的一件衣服，
啊、
就烧的就是衣领
了。太脏了，太脏了，这件衣服肯定穿着这件衣服做过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或者在卫生间里面有熏的臭的味道都熏在里边了，嗯，
哦，
听得懂吗？你不知道的，有味道的，就像你们在卫生间走出来，你不闻到，不觉得有臭味的。实际上你在里面待久了，如果很臭的话，你出来你闻不出来，人家从你边上一走过，你就有臭味带出来。
哦，我明白了。好，师傅，就是同修的问题都问完了，我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我在2年前大概问到，就是师父在梦里开示过我说我未来4年的一个运程，其中前2年都是不顺利，我现实生活中这2年就是去年和今年确实过得就特别的不开心，然后就主要是事业上真的阻碍特别大，我想请师父能不能开示我几句，怎么能尽快的去转这个运程，
尽快转这个运程。你有信心吧？你天天早上睡懒觉，不好好念经，不精进，你说说看你怎么转运程啊？
是这样，
嗯，晚上嘛不睡，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打过来打过去的，你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呢？跟同学问问好啦，跟这个弄弄啦，跟那个讲讲啦，你说你觉得你经常玩手机的人就在浪费生命，你不知道啊？除非你是在弘法，
嗯，
就是这个概念，你知道你在手机上花掉多少时间？你讲给我听啊，你一天花掉多少时间？如果你把这时间拿出来1/3，你看你可以弄念多少张小房子，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起。
整天的这个男朋友了，哎呦，好像我又没跟他谈，哎呦，好像怎么发几个信息，心里得到一种满，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啦？
嗯。
你说你这种功德都没有的事情你做了这么多，你经验不出来，你说你怎么转运啊？
是师傅，
有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有意思吗？你已经浪费了这么多青春了，你小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跟同学发了这么多，你说你现在觉得有意思吗？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的是宝贵的时间和青春，你得到了什么？得到了 hello 啊，你好啊，这个转来转去啊呀，在外面吃个饭拍个照片转过去晒晒你的图片晒你的语言，你浪费生命嘛，你这个时间全部都是应该你念经修行的时间的，你看你一天浪费的时间，人家和尚多少张小房子都念出来了。
嗯，
听懂了吗？
明白师傅。
鲁迅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家说你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家，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啊，我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上了呀，简单的不得了了，你去浪费时间干嘛了？哎呦，这个男孩子夸你两句了，哎呦真好，哎呦你这个包很漂亮，哎呦你今天化妆化得很好，虚荣心得到满足，失去的这是宝贵的生命啊，还要我讲啊？
好，师傅，
你没虚荣心啊，你没虚荣心啊，你有本事先把身份啊把什么都全搞好，你再慢慢的虚荣的，什么都还没解决呢，虚荣心一大堆，你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失去，听懂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对不起师傅、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好好修行的。
对呀、这么聪明的脑子就整天混在人间红尘当中滚来滚去，你能滚出个什么名堂出来啊？
嗯，
听懂了吗？
我明白了师傅。
好了、
我一定好好珍惜。
好
师傅，我这个工作上不顺利是不是也是跟自己就是这个期望值太高就太贪心有关？
绝对的呀。
嗯，
你不管贪心不贪心，你就算说你要精进努力的话，你也要付出的努力你才能达到成功的呀。自己嘛修心不努力、你看看很多人努力的时候你都看不见的，人家一会儿这个成功那个成功，人家背后付出多少啊。
嗯，
你看看过去大家同样八个人签证送上去，那么七个人吃喝玩乐等着出国呢拿签证呢，七个人全部不批，有一个人天天在家里念经，就他批了。为什么？人家七个人都不知道说，哎，你为什么批了？我们一样的材料一样的时间送上去的，条件都一样，为什么你批我不批啊？人家念经你没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好，对不起，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乖一点的，女孩子很容易浪费青春的。
是。
再见了。
好，感恩师父。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